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 今天是2026年2月12号星期四，标普指数今天下跌了 108.71 点，跌幅 1.57%， 下跌的阴线贯穿了三条均线，来势汹汹。之前几个月标普运行在一个斜率很小的震荡上升通道中，上升动力不足，但是也相对抗跌。今天的阴线虽然跌穿了多条均线，但是仍显守震荡区间的下轨，就是仍有一线生机。但是如果明天再来一根阴线，直接击穿6800点前期低点和半年线支撑位6763点，那么一轮潜在的大跌可能就会酝酿。今年标普指数如果回调1000点都属于正常的年度调整行情，毕竟标普指数历史年回报率是 10% 到 11%，最近三年都超过了，总不能每年超过平均数，总会有时超过，有时不及格，平均才会是 10% 嘛。虽然年度可能会有更大的回调，战略上敬畏大盘，并不是说短线上也下得不行，短线是不是有更大的下跌，要看会不会破位。如果不破位，大盘在两条白线内震荡，那无需过多担心，到了下轨就会反弹。但如果连续破位，美股形成下跌趋势的话，那到时再来考虑是不是阶段性见顶。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下跌 469.32 点，跌幅 2.03%， 超过 2% 就是大跌了。指数再次失守半年线，趋势上看起来连续下跌的概率增加了，下方支撑位大约是在22000点，也就是前期11月21号低点的位置。但是这个位置也不是什么牢不可破的点位，更坚实的支撑位在21000点，也就是年线位置。考虑到纳指如果跌1000多点到了21000，那科技股可能会相当困难，那是不是现在清掉科技股呢？我的考虑是择时是非常困难的，卖出后很难坚定买回是择时最大的难点。卖出很容易，什么时候买回却是不容易的。暴跌时候你会买回吗？大多数情况下暴跌是不敢买的，越跌越怕，最后大 V 反攻回到卖出时候的价格还是不敢买，等市场重新高歌猛进又 FOMO 了，才又高价买回。这说明高位逃顶是一套组合，不光是卖出，还得配合下一阶段的买入。我觉得避了险也就规避了机会，不太可能既能规避了风险还能及时抓住机会。公开账户今天亏损 1.8%，介于标普和纳指中间，和大盘共命运。账户净值是 19.1 万，当日亏损3521，主仓位特斯拉下跌了 2.62%， 第二仓位谷歌也跌了 0.63%。 应该承认的是，最近大半年交易胜率实在是太低，未实现的盈利大多产生在之前，大头的仓位买得早买得便宜。最近这半年大盘震荡，选股择时的成功率就大大下降了。我主要担心的是特斯拉，这只股基本面和估值是背离的，基本面不怎么样，估值却排在了科技七巨头首位。要是大家都杀估值，他也要杀估值，我觉得也是合理的。而我的仓位占比太高，如果特斯拉回调了，那账户就会大大缩水。观众肯定说，那你为什么不卖了呢？刚刚讲了嘛，卖了没把握及时买回啊。我很多年前不是卖出英伟达嘛，那个时候翻倍盈利的，卖出后英伟达还跌了 50% 呢，可惜的是没敢买回来，之后涨了10倍，很无奈啊。事后诸葛亮没用的，你觉得我长得像诸葛亮吗？黄金今天日内交易也跳水了，跌破了5000，涨也涨不动，只好找最小的阻力方向往下走了。黄金也跌，股票也跌，是怎么回事呢？最近利空消息比较多，而且分散，看起来都不是什么大问题，但小问题多了也就成了大问题。推迟公布的非农数据强劲，失业率不升，反降了千分之一，这预示着降息空间有限。今天的出请失业金人数显示，截至2月7号一周，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减少了5000人，为 22.7 万人，高于预期的 22.3 万人。持续申领失业金人数较前一周上升到186万人，失业金申请情况仍较为稳定，降息概率基本上保持不变。鲍威尔任内再次采取货币宽松的机会有限，而接任的沃什又是强硬的鹰派，降息成了不必要选项。 市场调低降息预期，而利率走向对股市大方向影响比较大。2022年全年熊市，也没有什么重大黑天鹅事件，加息预期引导了2022年的年度熊市。如果接下来美元的利率难以下降，沃什又主张缩表，那货币政策预计具有限制性的话，股市高位就有一定的压力。沃什上台提振美元不利于黄金，较为依赖低利率环境的科技成长股也因此下跌。最近美股的结构性下跌行情在沃什被提名美联储主席后加剧。他提名的时候，我刚好出门旅行，换了一个视频的背景。那有几位观众敏锐地发现，怎么我不在家里做节目，股市就老是下跌，能不能赶紧回家呀？哪有这么悬的？是沃什冲击，不是我的问题啊。沃什主张激进缩表，美元供应预期减少，黄金是用美元来计价的。如果美元少了，黄金还是那么多，那么美元变得值钱，黄金价格下跌，美元的利率进一步下降的预期放缓，美元利率仍然较高，不生利息的黄金就显得有机会成本了。一笔钱放在美元存款有利息的，那放在黄金上面没有利息，有机会成本。之前市场预期美元还得降息，川普天天喊着要降息，会找一个鸽派来当央行行长，所以美元降息利好黄金白银。沃什冲击过了以后啊，这个预期也就消退了，黄金面临回调的压力。黄金和美股都是高位，有巨大的获利盘了结压力，一旦形势松动，抛售的压力就很大。白银弹性更大，炒起来很高，跌起来也很快。那么这些涨幅很高的品种，短期内筹码松动，技术上回调，是贵金属和美股都下跌的原因。最近美股下跌，还经常出现空头局部定向爆破的特点，人工智能开始产生破坏性，人工智能模型弄了个什么新的工具，就重创相关行业。 AI 替代人类劳动，使得有一些行业未来面临没饭吃的风险，也替代软件，有一些软件就像算盘遇到了计算器一样，将会无用武之地。今天被 AI 定向打击的是运输物流公司和商业地产。人工智能公司 Algorithm 发布了一款新工具 SemiCab， 能够使车队在不增加员工的情况下将货运量提升 300% 到 400%。 另外办公地产也受到打击，投资者担忧人工智能将导致低层级的白领工作岗位大幅减少。你看那些初级的律师、会计、秘书什么的，都很容易被 AI 一键替代，人都不需要了，还要个办公室干嘛呢？所以办公地产连续大跌两天。 AI 原来是建设者，哪里用了 AI， 哪里效率就提高，成本就节省，利润就增加，现在变成挑战者。 AI 搞出来一个新工具就爆出一个雷，于是有分析师惊呼，人工智能现在是到处有暗礁啊。之前别的股票下跌，苹果都能坚持不跌，拖住大盘，但是今天连苹果也撑不住了，大跌 5%。 苹果有一个利空消息，就是彭博社报道的公司下一代 AI 驱动的 Siri 助手上市时间将晚于预期，原计划是5月份上线，现在推迟到了秋季。语音助手升级版的推迟导致外界担忧苹果在 AI 上面的布局比预期缓慢，这算是持续性的利空吗？其实这也不算什么大的利空消息，只是大多数股票下跌，大盘高位震荡，靠一只苹果是支撑不住的，它会补跌。季度结束后的45天内，机构陆续要披露 13F 持仓报告，时间进入2月中旬，又是机构密集公布持仓的时间了。摩根大通披露的 13F 显示，前五大持仓是英伟达、微软、苹果、亚马逊和博通，前五大买入的标的为谷歌、SPY、李来，还出现了一个美国国债 ETF。 摩根大通在四季度新建仓能源巨头道达尔，这家美国大银行正在调整一些头寸到防御型板块。最近我还特别关注伯克希尔的 13F， 看看到底老八离职之前是不是还加仓了联合健康。今天难得有几个上涨的板块，零售超市和消费是其中两个，这都是防御型板块。沃尔玛和 Costco 今天逆势上涨，可口可乐也涨，涨得不多，但别人下跌他们还能涨，体现了必须消费防御股的特点。 沃尔玛突破一万亿后仍在继续上涨，今天涨了 3.8%， 资金从科技股获利了结撤出，改到进入零售。零售超市是经济衰退也能生存下来的行业之一，当经济下行时，食品生活用品还是少不了，也难以消费降级的，所以零售板块被认为是能穿越经济周期的行业。沃尔玛和 Costco 是美股零售板块两个巨头，都长期上升趋势，在系统性风险出现时，他们也是下跌，但是跌幅相对有限，比那些成长股、科技股要稳定得多。当科技股下跌，这些平时像蜗牛一样的零售股就迎来了资金的关注。可口可乐今天小幅上涨，可乐在过去的18年里，年底比年初上涨的年头有17个。在2022年的大盘熊市时，它还是上涨的，每年涨幅不多，但一步一步的往上爬，是防御性极好的一只个股。如果美股见顶回落，防御股也不可能顶起大盘，还是会补跌的。而等所有最抵抗下跌的股都跌了，大盘就会安全的多。2026年以来，炒股的难度我觉得是更大了，你觉得呢？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